我们今天看罗马书第四章。上一次我们交通了三章末了，当然三章是后面的一段话啊，21到26是讲到因信称义啊，是很清楚的把福音的根据基础讲得很清楚啊。然后进到了第四章啊，我想特别是帮助犹太人啊，叫他们在这件事情上面啊，因信称义的事情上面能够搞清楚啊。我经常觉得，今天我们有的时候讲福音呢，是为了把福音讲出来啊，而讲福音。但是你读到圣经的时候呢，他不单的把福音讲清楚，而且呢，他是能够帮助我们这些人能够接受福音啊。特别是当时犹太的信徒是很大的部分啊。其实犹太人的问题啊，尤其是他们是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些人。所以这些人在我们人看来应该是耶稣基督福音的仇敌，但是神的话竟然用这么多的篇幅忍耐来对他们讲。当然我们这些外邦人来讲看到也是神这个宽容的心也是对着我们。那所以当进到第四章的时候呢，就特别是把亚伯拉罕跟大卫啊，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话来摆了出来啊。那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一开始讲到福音的开始，讲到主耶稣的时候，就是称主耶稣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所以你就看到在这里，当神要把福音给人的时候啊，好像是讲到因信称义这个观念，对于犹太人来讲是好像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的。其实如果他们真是敬虔的读主的话的话，如果他们的心不是就是那样的自以为是而顶撞神的话，他们应该在旧约里面甚至他们最以为骄傲的祖宗啊，亚伯拉罕的身上，或者他们最引以为荣的大卫王的身上啊，能够摸到新约里面福音的福音的精义。但是他们竟然完全的搞不清楚啊。所以在圣灵就借着保罗把进一步的因信称义的意思透过他们所熟悉的亚伯拉罕跟大卫两个人来把这个讲得更清楚啊。我们上一次特别是从21节三章讲因信称义的这一段话来讲啊，那我们就看到这个称义啊，就是说把本来不义的算为义啊。因为四章第五节那里说是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啊，他的信就算他为义，就因信称罪人为义的神啊。所以在这里就看到，这是因信这个罪本来是罪人，神就称这些因着罪人，因为他们相信，就称他们为义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这里讲到称义 讲到信心啊，如果我们看到四章十七节呢，这里就讲到信心，亚伯拉罕所信的是什么呢？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就是信心最主要是信心的对象，信心的对象是不在乎这个信心本身有什么了不起，信心乃是在乎你所信的是谁啊。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因为他们一直讲到犹太人对于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是好像是高举的不得了啊，是看重的不得了啊。那我想其实这个也是一般人的通通性啊。如果你讲到你的上一代啊怎么样啊，你都是讲到他们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啊啊，这个他特别是讲到他们的行为怎么样好啊。我想这个犹太人也是这样，所以在他们那眼睛里面，亚伯拉罕称为信心之父啊，亚伯拉罕是万国说要因他的后裔得福，神与他立约。在他们的观念来讲，亚伯拉罕是靠行为称义的，在以色列人的心里面。但是当神的话呢就讲得很清楚，他说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所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他为义。而且下面就讲得很清楚，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他没有什么可夸的，或者是他不是靠着行为，而且呢，他所得的不是他做的。因为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就是他在神面前得到的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我想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也是看到，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哦，我们是蒙恩，我们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呢是因着本乎恩也因着信啊。那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把这个恩跟信呢是放在同一个 level 上面，同一个等次。那其实我们真正看来完全是恩典。这个信呢，我们以为这个信是我们做的，是我们的作为，是我们的功德。但是其实你在这里看到这个信完全我们没有什么功德，这个信呢就是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你做个反会错，我们就是这样照着神所说的，照着神所做的我们接过来啊。所以我们这个信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得到的都是我们不该得的，是不配得的啊。所以今天很多时候哦，我们信耶稣，我经常讲我们信耶稣也是神帮助我们，神怜悯我们才信。所以在这个点上呢，对于犹太人来讲啊，他们不明白恩跟信的这个差距。保罗在这里在这里特别要犹太人领会啊，因信称义不是一个什么新奇的一个说法 而是旧约里面呢老早就有这样的教训啊。所以亚伯拉罕和大卫证明了因信称义啊。所以我们记得我们在三章二十一节那里也有这样的讲，三章二十一节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呢，神就把亚伯拉罕跟大卫我们知道第六七八这里所讲的是诗篇三十二篇第一第二节大卫的经历啊，就大卫所说的话，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这里是当时如果你真正的看到这里的话，这个完全不是靠行为啊。那另外呢，如果我们真是说亚伯拉罕啊有什么了不起的话呢，啊他说我如此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肉体得了什么呢？也就是说他自己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呢？如果我们真是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亚伯拉罕的身上靠着他所行的他是充满了失败，不论是从他蒙召跟从主开始啊，他主叫他出乌尔去迦南，结果呢他在哈兰就停了很久，直到等到他父亲过去，神再一次呼召他下埃及。你看到因为饥荒啊，就不敢说他的，不敢承认他这个撒拉是他的妻子，所以这个做男人做到这个地步呢，也是相当的失败啊。而且呢，不单止一次，那跟着呢，娶夏甲为妾，这个又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在他身上他能够行的，不是靠他的行为，而是呢。到了他能够在神面前蒙纪念啊，不是因他的行为而得福，他蒙福呢是因他信。当他信了神以后，你就看到为什么说他是信心之父呢，是我们就看到他的确是因信被称为义之后，你看到他带着信，带着很多的顺服，带着很多的是顺服啊。如果你当然这个犹太人就拼命的讲亚伯拉罕的好话，所以到雅各书里面也特别讲到行为啊，他说他是靠行为称义，在献以撒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雅各书里面讲的因行为称义呢，乃是因为这些信的人要借着他们的行为将他们的信心指给人看。 OK， 因为不能产生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是另外一件事，不是靠着行为而成立，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献以撒这是他的根据，亚伯拉罕真是能够所以献以撒，是因为他先用信心被神称为义，信心连上了神，而且他所行的是借着行为来把信心来引出来啊。而这前面这一段话里面呢讲了很多个算子啊。NIV 有的时候用 credit， 有的是讲这个 count。我们如果从第三到第八节这六节里面呢就五次讲到算。那我们知道呢他们信就算他们的义， 他们凭信心得到义呢，是白白的啊。这个算呢，意思就是说，不是他挣来的，不是，是靠恩典的一个赏赐啊。所以到了4章4到5节呢，就讲得很清楚。因信称义呢，是没有条件的赐予，而不是因着行为而赚取的工价啊。所以得到这个恩典的人呢，不是做工的人，而是信靠神的人啊。所以这个信呢，不是做工，不是功德啊，乃是神的恩典，神的赐予。6到8节呢，就记得大卫的诗篇呢，大卫更很清楚的说出，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我想这一节呢，就把这个算为义的这事情，就是很清楚的 define 出来。那换一句话说，就是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对于因信称义的这一个真理的基础，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不要光有头脑的知识啊，但是我觉得呢，有的时候我们对于神的福音呢，如果你不用头脑啊，你知道了或者你得到了这个生命，但是你没有用你的心思进入神的话的时候，多少时候我们对于真理的不清楚，一方面我们去给人家传我们没有办法传，另外一方面呢，当我们遇到一些的试炼的时候，如果我们的信心没有 rooted， 没有好像很稳的扎根在神的话里面呢，我们还是有的时候会受影响。所以当我们这次读罗马书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些的话我们应该多用一点的我不知道用说后是不是用说多用一点头脑这个自豪，或者是多用一点心了啊，来去认识神的话。比如说这里说在行为以外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然后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而且你看到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们读过去我们就读过去了，但是你说当时大卫他怎么能够领会呢？这位公义的神是凭什么赦免其过呢？这个公义的神是怎么样能够遮盖这些不义的罪呢？而且你在这里这呢，这里一方面说到过，一方面说到罪。过啊是不法的事情啊，是超过神允许的界限。而且两次提到罪啊，罪是没有达到目标 ，miss the target。OK， 所以说主不将我们达不到的，或者我们做越过主的界限的这些算为有罪。那又使我们上面说是算。因是算为义啊，下面又算为不算为有罪，所以是一个正面的算，一个反面的算。所以你是看这里，这里是什么？这个福音完全不是根据我们是怎么一回事，也不是根据我们做了什么，这个福音完全是根据主所做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几个算字啊， 算我们为义，不算我们为罪。我看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蒙恩的我们觉得是我们所不配的这件事情上，我们应该好好的有一些的醒悟。因为这个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神就把没不是我们做的算在我们的账上，算我们为义。我们做了，神不算我们，不算在我们账上。我们犯的罪，我们的过失，我们没有达到目的的，神不算在我们的账上。是根据什么呢？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深一层的去想的话，我们就讲到旧约里面有福音。旧约里面是把人带到新约的光的救恩的里面。因为我记得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经常讲嘛，约翰福音第8章，主对那个行淫的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了。那主是根据什么讲这句话了呢？尤其是当我们在这个一直是讲到义的时候那我们就看到不是因着行为称义，不是说神不要他的标准，因为这里神就很清楚的借着大卫的口说，赦免其过，遮盖其罪，不算为有罪，一直讲到过犯与罪恶。这位公义的神怎么能够称这些不义的人为义呢？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很清楚的就是看到17章17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是看到这位创造的主，也看到这位救赎的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福音在这里向人启示讲述的时候，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是有根有据的讲了出来。这一章我想弟兄姊妹可以有很多的点我们可以交通，我想我就不讲太多，但是我愿意在最后这一段的里面稍微再提一下就是最后这一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我想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这句话我们很清楚明白。然后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呢，这句话有的时候呢我们好像有一点转不过弯来亚伯拉罕他信的是那一位叫死人复活是变无为有的神那主耶稣死而复活完成了救赎，才能够使我们的罪得着赦免，然后我们才能够被称为义。耶稣给交给人被钉流血受死，是为了担当我们的过犯跟罪孽。那复活呢？主复活呢？可以说，或者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给我们凭据。因着主的复活，证明了主的死已经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所以我们在基督里的人呢，能够有确实的知道，已经得着称义的这个地位跟生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因我们的罪被交付，为了叫我们称义而复活或者是这样讲的话，但是无论如何，这都是叫我们有根有据的，根据主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 我们去接受去相信，我们就在神面前得着被称为义的地位与实际。不光光是有主有这个客观的地位，而且呢因着主的复活叫我们有主观的确据。所以我想我就先开一个头好了。
我读第三首是觉得他第一节说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那么我想犹太人就把他的犹太人就把他们的祖宗抬出来了弟兄们也说也讲到，我想王弟兄也讲到就是犹太人总不那么服气嘛。我就有点想到其实在四福音中当主耶稣在讲到一半的时候如果约翰福音八章犹太人也把他们的祖宗来搬出来。但我觉得当圣灵在这里记祖宗的时候，我想一面是也就是继续的来应对犹太人的他们的心思。另外我想当讲到祖宗的时候，我想神还是把人带到神更早的在律法以前神到底的心意是什么。我想当讲亚伯拉讲到亚伯拉罕，如果我是觉得第四章的时候仍然讲的还是称义这个主题，算是讲人怎么称义的，怎么他第二节就是讲称义，一直到最后还是讲到称义。那么也就是说交通的那个平台那个主题还在称义上。那称义里面带出的就是信心是凭信心，是恩典，不是靠律法，不是靠行为。但我想可能当神要带到祖宗的时候，带到更早的时候，可能神的目的在第四章不光是讲到称义这件事的本身。因为我是觉得当十三节的时候说，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那么我是觉得第四到第八节有点插进去的感觉，就讲到大卫那一段，但是好像第四章主要讲的不是大卫那个，不是讲的只是他都是讲相信了，但是关于信神是怎样的神里面好像有些不一样。当最第三节一开始讲了那个信神之后，第五节讲到大卫的时候只讲到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也就是说把罪那个带掉。但是好像大卫那一段也就只有几节，最后还是回到亚伯拉罕。我要回到亚伯拉罕，一个当然如果从辩论的角度，如果从圣灵借着保罗要把犹太人打回去的角度，那我说一个从时间来说那是更早，然后从在律法之前，在割礼之前，也就是说不是犹太人的专利。另外就是当讲到割礼的时候，我想人搞错，人以为割礼是又是行为。割礼本身的意思就是对付人的肉体，也就是否定人的行为，否定人所以为所有以为所能的。并且我想这里割礼讲到的只是一个印证，也就不说割礼不是一个，或者说人的行为在这个点上不是说是一个途径，这只是一个证据而已。那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说是还是从针对于犹太人提出的要把他的祖宗亚伯拉罕举出来，圣灵借着保罗把他们驳斥回去，也就是说不是靠割礼，你即使把亚伯拉罕抬出来也不是靠割礼，更不是靠律法，十三节也有。但是我想当到十三节的时候，好像圣灵把这一段好像为后面除了称义这个地位这件事好像更高的有点举出来。那也就是说这里讲的重点是讲到应许，也就是当在讲亚伯拉罕的时候好像就没有特别的讲到罪不罪的问题。好像神关于信心这件事情最后让人不光是第四章的一个主题，是讲到称义，也是福音是从这条这是一个基本的。但我想最后神把整个这福音最后带到的目的还是要完成神的计划，完成神的旨意。神也是借着第四章表明这要达到神心意的路径 不光是称义，我们今天得救是这一条路，最后要承受产业，承受应许也是这一条路。所以到了第四章里面好像就有些伏笔出来，讲到后义也好，讲到承受也好，讲到应许也好。那么当这是一个点，另外是当讲到亚伯拉罕所信的，我想当中我觉得好像读下来啊有点不知道怎么这个能够连上去。他说他先是讲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然后呢就讲到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那我们知道这个算为他的义，我想要比前面的算为这一算为他的义已经不是创世纪十五章当初神跟他说你的后裔要怎么样，天上怎么样，地上的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个是他信心更进一步。但是我觉得他为什么他会连到二十四节，他说算他为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那我想这句也是为了第二十五节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好像从亚伯拉罕他就这么一下子过来了。那我是觉得就是可能死里复活也好，使无变为有，可能里面有一点讲究。当然死人复活是从救赎的角度，是讲到生命的源头，死无变有可能讲到创造的角度，讲到整个万有的源头的角度。但另外我想从亚伯拉罕的自己的经历的当中，我想我不敢说，我想这里死人复活到底从亚伯拉罕他是要说明什么。那第十九节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我想这个死可能跟这个死人复活从向上下文来说是有关的。你说死无变为有的神，也可以说亚伯拉罕要得以撒这件事上是死无变为有。但是就好像说死无变有，神是创造的主，我想对亚伯拉罕来说可能不是件很难的事情。但是要死人复活的主，我想对亚伯拉罕来说好像在那个时候不是亚伯拉罕，那么之前也没有这样的事情。那所以我就觉得这里就整个当讲到死而复活的时候，我想对死而复活最后还是要带出连到我们今天，就如同嘛，后面连到我们看到主耶稣死而复活这件事，所以我不是完全的肯定这里的死而复活是不是只是指得以撒这件事，还是包括献以撒，还是包括献以撒这件事。就是我想最后在亚伯拉罕身上如果第四章如果他那个目的要带的把亚伯拉罕他在信心上功课带着更完全一点的话，更能够交代出怎么连上基督的话，连上我们今天所信的这一位的话，那好像跟现以上那件事又好像不能完全的分开。那也就是说希伯来书里面当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当从新约的角度再去回想亚伯拉罕信心的时候，死而复活是用在现以上的这件事情上。那也就是说我不知道第四章是不是到了那样一个程度，也就是亚伯拉罕他最后怎么样带进基督救赎这个启示，其实是从除了最开始的那个十五章创世纪的这个信，亚伯拉罕最后把救赎启示带出来是靠着他献以撒，借着献以撒这一件事将整个的救赎启示死而复活这件事以撒也表达耶稣表达基督这件事出来。所以我不是很清楚，但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关系，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他看到死人复活和十五变为有的神，可能不光是指得到以撒那个，就是说过了就是这里上下文的，因为他最后是连到死里复活。那么我觉得另外就当讲到信心的时候复活为叫我们称义，我想一个的解释我很阿闷，就是如果说他还不复活，那么 是死了。其实第三这里第三章已经跟我们讲好，第三章二十四节已经讲到，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白白的称义。我想那个救赎就是表明付代价，或者说是被交给人的一点。那么他这里说复活是为我们称义，那就是说主耶稣的死已经足够配完了人的代价，所以复活那是一个印证。但我想是不是整个第四章还是在为后面做铺垫？不光是为了一个称义的一个地位，虽然讲的很多是称义，也就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信主，我们得救，如果我们只是相信主耶稣死了，为我们付了这点代价，我们知道其实这不是福音的全部，这不是我们能够得救的福音的全部，只有离不开复活，特别是最后那个完整的福音，后面就是说，除了称义的地位，真正的要到称义，要离不开死而复活的基督，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在第四章读的时候，是不是除了地位之外，是不是在这些的点上是为后面有些铺垫？所以就像我想就像他这里说我们的一开始他说就如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接下来没太多讲的，只是讲称义的事情。但我想如果这里好像讲到祖宗的时候，接下来五章六章七章八章就很少讲了，一直到第九章，我想到了第九章再回到亚伯拉罕的那个属地的那个后代的时候，好像在这个当中第四章还是给了一些铺垫，就是不管怎么说神的方法永远没有改变，一直就是阴性。那么神呼召亚伯拉罕叫他成为神呼召亚伯拉罕让他成为多国之父，我们知道在创世纪十二章里面也是有是叫万国因你得福。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强调的是祭司的国度，我们很多时候强调因为以色列人失败，所以说今天以色列人暂时会放在旁边，今天教会暂时替代以色列人的位置，但是有一天到国度到的时候，神给亚伯拉罕那个应许还是要实现的。那么我想这如果我想从罗马书第四章或者我们看加拉太书，其实创世纪第十二章的意义万国因你得福不光是讲到祭司国度这一个点，那么就在这里的时候，也就到这里四章二十三节说算为他一这一册不是单为他写的。那如果说看加拉太书三章七到九节，他就讲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圣经既然预先看明，那也就是说神早就料到这一点，也就是说最后让亚伯拉罕成为万国之父，他成为多国之父，在罗马书第四章就讲，也就这条路不光是祭司国度的问题，这条就是信心道路的问题。也就是我加拉太书里面，我想第三章里面讲的更清楚，也就是万国得福怎么做多国之父，里面有一个更根本的，就是因着这一个信。然后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都是受割礼也好，不受割礼也好，都是走着完全一样的是信的这一条路。那所以我觉得从第四章一开始讲到亚伯拉罕，讲到后面也许不一定扯到那么多，但是我觉得如果再从第九章看的时候，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一直到整个福音到十一章结束的时候，我想保罗里面他有个真的是有个感叹，神真的是伟大，神真的是荣耀，神早就把这条路其实早就设想好了，人的失败，人的软弱，以色列人怎么失败，神早就已经定规到那条路就是信心的道路。那我先讲这些。
我想了在第四章这里就很清楚，就讲到那个因信称义。其实这个因信称义在第三章的末了那一段就已经讲了，但是呢我读第四章的时候呢，他就是更进一步的把这一个保罗就借着这个亚伯拉罕，特别就是借着亚伯拉罕来就是来证明就是我们刚才弟兄也交通过了，就是这个信呢不只是说只是对于那些犹太人的因为在这个第九节那边就讲的很清楚了，就是在第十节，就是 他说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吗？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啊，就是说这个信啊，不只是说神的那个恩典的那个预备啊，就是老早就已经说明，就是他是给所有的人啊，就是不只是说是犹太人，就是给所以为刚才我们弟兄也讲，他是要做万国之父啊。还有在这里他讲到就是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啊，所以在这里就是说这里就很清楚讲到。然后呢，在这里讲到这个信这一方面呢，我想在第四章里面呢，是非常的特别，就是保罗把这个信讲的是非常的清楚的啊，特别因为我们刚才弟兄也交通过，那个信是有一个对象，有一个 object 啊，就是如果我们读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时候那里讲到那个信心呢乃是就是这个希伯来书那边就是十二章那边特别提到就是那个信心呢就是叫我们的眼睛啊就是仰望那个创始城中的耶稣，所以在那里就是讲得很清楚，那个对象，那个 object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呢那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呢，在二十一节那边也提到他说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我们就是说在这里保罗不只是说提到这个信那个信的对象乃是我们的主，而且在这里提到我们这位神，他为什么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信心抛锚在他的身上，连在他的身上，就是因为这位神的本身他是应许的他必要成就的，就是说他是信实的，而且呢他是有能力的，所以他所说过的话，他所应许的，他必要成就。所以为什么呢？这个信那个关键，一面是连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的身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明我们这位神呢，他是有这个能力，他的性情就是信实的，他是要把这个事情做成的。所以为什么在二十一节这里就很清楚提到，这个信心就是因为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在这点上面我特别是有感觉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这章里面呢我们弟兄也交通过，就是讲到很多的算这个字如果在看大比的这个翻译这个算呢就是 reckon 如果我们看正常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个 reckon 这个算这个字就是如果我们真是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真是里面呢只有满心敬拜，只有低头俯伏因为你这里就是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呢，他就这一章的里面就说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就是唯有还有第五节，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了。所以在这里的特别就是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因着神的那个他的定规他就把他就是他所做的他的所有 他的经历就是因着我们相信他的所有，他的经历就成为我们的所有，成为就是成为我们所有的。所以在这里就是在这个这一章里面呢提到好多，就是如果我们看整章里面我想最少有超过十次，就是提到这个算这个，就是我们实在是感谢主他因着我们相信呢他的所有啊就算为成为我们的所有。我想在这一点上面呢为什么呢特别在这个第四节那边提到做工的得工，工价不是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相信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真是非常的感谢主，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恩典上面不能加上任何的我们不能靠我们的功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只能算信神，因为我们不能信我们的自己，我们也不能信行为，因为从这个律法里面呢就叫我们看到我们靠自己之物就是叫我们看到我们是个罪人，就是律法叫人家叫人知罪，唯有借着信神呢就把他的所有就算在我们的里面我想我在这一点上面在第四章里面呢就是特别很明显的就保罗就把主那个心意很清楚的向我们来打开。
这一章还是连上上一章讲到神的意义哪里开始的。我们上一次交通第三章的时候我们提过第一章十七节哪里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十六节说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但是这个神的大能怎么样显出来呢？因为神的义就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这跟着就这义是本于信以基于信。如果你将这一节连到第三章二十一节来讲，你就看见圣灵继续的把神的义那个所做成的在律法以外开了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一条路。所以上一次我们说那个二十一节哪里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怎么样显明呢？第二十五节跟着就第二十二节就是神的义在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也是讲到信。二十五节也是讲到这对 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所以你看那个主题啊，那个主流还是在哪里？神的义怎么样在福音上显明出来？但是神的义怎么样成就在人的身上呢？怎么样显明出来？这叫人的信。所以这一章呢，当然就你如果把信这个字数一数了，我很粗略的点出来了，差不多有十三节有提到信这个字，一章里面。这个但是为什么连到亚伯拉罕哪里讲呢？因为前面犹太人一直就夸口的有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律法，一个就是隔离。律法嘛，前面哪一章已经讲了，第三章第二十节，所以凡有学习的，没有一个可以靠着行律法能够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记住。这个第三章讲得很清楚了。 犹太人不能在律法以下有什么夸口，也不可以因着他们有律法，他们就可以享用到神的义。这条路不通的。所以二十一节那里就说，在律法以外，神的义怎么样显明呢？就是这个耶稣基督那个成就的十字架的救恩。上一期已经讲到这一方面了。那么哥里怎么解释呢？第四章就针对亚伯拉罕，因为哥里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第四章大半上半都是讲到亚伯拉罕那个哥里是怎么一回事，他讲得很清楚的。亚伯拉罕给神算为义是在他受哥里以前。我们翻到创世纪那里看看，很粗略的看看。创世纪十五章那里就说，亚伯拉罕信神，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他为义。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亚伯兰那个时候还没有改名字，神还没有替他改那个名字。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到了这个罗马书，为什么加了那个算他为义啊？刚才弟兄也提到了，那个本来不光是大比圣经那个 American Standard 也是用 reckon。reckon 那个字，我查一查 Webster 的字典，哪里有一个意思就是认为 consider he's considered to be righteous， 谁认为他是义呢？当然是神了。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看准认定这个就是他的义，不是那个广东话那个算好像well 你做得不好，我算了，算给你及格了，算了，不是那个意思，那个是应该是 positive， 正面的一个意思，神就看这个，就认定这个是他的意，所以你看创世纪那个十五章那个第六节没有算为他的意那个意思，当然也有，所以可能因为这样新约圣经就这样翻出来。好了，十五章那个时候神已经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到十七章，大家翻到十七章，你就看见那个时候神就把他的名字改了，叫做亚伯拉罕。创世纪十七章有说吗？应许他做多国的父，叫你的后裔这么繁多，你一看就知道那个时候就因为这个给他这些的应许，就跟他立约，就定那个这个隔离，完全就是这一章的。十五章还没有隔离以前，神就已经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到十七章就给他隔离，是好像刚才这个罗马书所讲的是做他因信称义的认证，那个就是第四章第十节哪里讲的，因为他有这个信，就跟他立约，就用这个隔离就认证他的信，不是那个隔离替他的在他的上面加上什么信心，他本来就有那个信，就借着这个立约隔离就来认证他的信。所以你看那个所以罗马书第四章前大半呢讲得很清楚的，说就是根据这个创世纪所记载，所以你一直看下去十七节，后来就应许在以撒玛利以外给他一个儿子，就说一定要撒拉生的，你就看见应许也好，立约隔离也好， 给他产业，应许他 给他产业，这一切都在他还没有受割礼以前讲的了。然后十七天末了就讲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跟儿子十三岁的时候，全家所有的男丁都受了隔离。所以第四章主要是就是针对犹太人他们心里面那个疑问。那么亚伯拉罕在肉身上有什么成就了？他真的很是我们的先祖，很伟大的了。但你应该也算他有一些功劳了。但是你看保罗就这里讲明一切都是因着他信神，神就以他认定这个他的义。我听过有一个弟兄这样交通，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不是因为他献以撒显明他的信心，不是，神看见他的信心。但是为什么试验他呢？我们说是试验呢，难道神不知道他信吗？难道亚伯拉罕不相信，就是我把这个儿子弄死了，神会叫他复活过来？神知道他的信心已经到那个程度，为什么还要试验他？不是叫那个时候才显明出来，本来他就有的。试验是当然了，亚伯拉罕经过了这件事情真的看见神真的是叫死人复活，叫无变为有的神。一方面是坚固他的信心一方面也叫我们这些人看这个历史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就觉得亚伯拉罕真的可以配得上称作那个信心之父但是你要知道，神试验他是因为他有这个信心。所以我听说好多年以前大陆那边传福音的时候，有些人很热心到一个地步，有一个人在湖南还是什么，把他的儿子要献给神我要学亚伯拉罕那样，我的儿子献上一定神会喜悦了。那个他根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不是献那个儿子表明他有亚伯拉罕那个信心。你除非你事实上你是有这个信心，不然的话神不要你把你的儿子献上神不一定要这样做。所以这一章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如果是可以夸口的，就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蛮有信心的，所以就叫犹太人知道，你不要一切凭着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有割礼，那这一切有律法，这一切都帮不上忙的。神在律法以外已经另外开了一条路是借着耶稣基督，你还是有这里借着耶稣的血，这对人的信，就叫人能够称义，就还是这一条那个主题那个主流就是从哪里来的我是这样交通的。
在这处有一点我觉得神是给我这个提醒
在这里有一点是神给我有一点的提醒。
因为这里讲到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
这里说到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
我们今天同样都是因信称义。
我们今天同样也是因信称义。
我们来到因着信，我们很清楚知道是因为主所作成的救恩，我们这样来到信，我们得着这个被称义的这几个事实。
我们因着信，就是因着我们主所做成的，因着这个信，我们就得着神的那个恩典。
但是昔日亚伯拉罕信的时候，主这个工作还未来到去完成。
就是 当日亚伯拉罕信的时候啊、神的那个救赎还没有做成。
当然我哋知道神都系因为主呢个救赎会系嚟到作成，所以亚伯拉罕系向前嚟到望呢个救赎，以致可以嚟得称为义。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主这个救赎做成，是亚伯拉罕他往前来看来望来看，所以就看到这个他就是能够因信能够称义。
我哋嚟到往后看，亚伯拉罕就向前嚟到看。
我们就好像那个亚伯拉罕就是往前来看。
我们
往后看，对不起。
我哋往后看啊，亚伯拉罕就向前嚟到看。
我们往后看，亚伯拉罕是往前看。
但系除咗呢一件事一个咁嘅认识之外，
除了这个认识以外，
我又嚟到想到正如弟兄嚟到讲到，唔系亚伯拉罕嘅信心嚟到叫佢嚟到称义。
我们弟兄也提到，不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叫他能够称义，
是因为他信心的对象是神的自己，所以呢能够可以有这个称义的结果。
因为他的信心的对象来是神，所以他有称义的这个结果。
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又想到不单只是亚伯拉罕的对象的所信的对象的问题。
我在这件事情上面，我想到这个亚伯拉罕不只是他所信的那个对象的这个问题。
因为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特别你都讲到亚伯拉罕的信是一个怎样的信。
在这段圣经说到亚伯拉罕的信是怎样的一个信。
在第十七节你特别提到亚伯拉罕的所信的是叫那是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
在十七节说到亚伯拉罕所信的是叫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
因此我就来到去有个感觉，就是亚伯拉罕这个信心其实都是今日我们需要有个信心，以致我们能够可以得称为义。
所以我们就是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也是我们今天所要的那个信心，叫我们能够得称为义。
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内容同样是今天我们需要有的信心的内容。
或者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内容也是我们今天我们要有的那个信心的内容。
所以在这一书圣经特别提到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内容是一个怎样的信心。
所以在这里圣经提到亚伯拉罕信心的内容是怎样的一个信心。
这个内容是分了两方面。
这个内容是分开两方面。
第一方面是他信那个叫人叫死人复活。
第一个就是他的信是叫那死人复活。
叫死人复活的神，这个是他其中一个信心的内容。
就是他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是他其中一个信心的内容。
死人复活的神，他给我想到就是其实就是讲到我们相信这个是一个赐生命的神。
讲到叫死人复活的神，就是讲到那个赐生命的神。
当亚伯拉罕他觉得自己没有指望的时候，
当亚伯拉罕他看到他自己没有指望的时候，
他讲他就承认他自己是一个死亡的事实。
换句话说，他就是承认他承认一个死亡的事实。
但是他相信神是赐生命的神。
但是他相信神是赐生命的神。
因为他相信这个赐生命的神，所以死亡对于他们来说再不在他身上来到可以来克制他。
因为他相信那个是赐生命的神，所以死亡在他身上再不能辖制他。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得着救恩的时候我们所经历我们所相信的。
今天也是我们得着这个救恩我们所得着所经历的。
我们相信我们自己是一个死人。
我们相信我们是一个死人。
我们的生命是主赐给我们。
我们的生命是神所赐的。
而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内容除了 系啊死叫死人复活嘅神呢个内容之外。
那亚伯拉罕的信心除了的内容除了是叫死人复活这件事以外，
佢同样系相信一个死无变为有嘅神。
他也相信神是一个死无变为有的神。
呢一个系一件好了不得嘅事。
这个是一件了不得、了不起的事。
因为喺任何嘅世代、任何嘅环境嘅里边，
因为在任何的世代环境的里面，
就只有呢位嘅神系能够使无变为有。
就只有这位神能够使无变为有。
换句话讲，佢相信呢位神系一个独一无二嘅神。
因为他相信这位神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神，
冇任何一样嘅人事物可以嚟到去作成呢件嘅事。
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做成这件事。
所以亚伯拉罕佢嘅信，一方面佢系信神系将生命嚟到赐过俾佢。
所以亚伯拉罕的信，一方面他信神是赐生命的神，
另外一方面他就信这位神是独一无二。
另外他信这位神是独一无二的，
是无可比拟的。
无可比拟。
所以在神的面前，他就只能够将整个的人来到交给神。
所以他在神的面前，他只能把整个人交托给他。
这个的信就让神昔日就能够称他为义。
这个信就能够让神在当日称他为义。
他虽然救恩还未来到作成，但是神已经可以来到将他，或者神已经算他的信心为义。
虽然救恩还没有做成，但是神算他的信心为义。
今日我们的信，其实神都来到等候着我们的信能够可以来到去信到一个这样的地步。
今天神仍然等候我们那个信能够信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
我总是有个感叹，就是今天我们很多人来到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感叹，我们很多人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单单来到去认识一位赐生命的神。
我们单单只是认识神是赐生命的神。
因此我们得着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很满足，我们很喜乐。
因此我们得着这个救恩，我们就很满足很喜乐。
但我们的信好像未能够成长到一个地步，能够可以看得到承认得到神是独一无二的。
但是我们的信还没有达到一个地步，我们看到神是独一无二的。
因此我们信了之后，我们还是来到用自己的努力来到去呢叫自己生活好过一点。
所以我们信了以后还是叫用我们自己的办法叫我们的生活能够过好一点。
但是忘记了神是独一无二。
但是忘记了神是独一无二的。
神的独一无二，一方面是来到应该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所得在从神那处所得到的是一个几好等丰富的产业。
我们信神是独一无二，乃是我们相信我们所得的产业是何等的丰盛。
神的独一无二亦都来到去让我们应该有一个这样的心智，是愿意来到将一切来到交给他。
我们相信神是独一无二，乃是我们有这个心智，我们把我们的自己 无条件的交托给他。
既然他是独一无二的时候，我们在他的面前还有什么值得保留的呢？
既然他是独一无二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有什么可以保留呢？
这个是亚伯拉罕的信心。
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
亚伯拉罕有这个信心的时候，神就来到称他为义。
亚伯拉罕有这个信心的时候，神就称他为义。
今天神仍然是盼望我们有同一个信心。
今天神仍然盼望我们有同样的信心。
因为这个信心就能够让我们得称为义。
因为这个信心叫我们能够得称为义。
这个就是我觉得神在这一处来到给自己的提醒。
这个就是神在这里给我们的一点的提醒。
就在前面的日子里面来到去真的从信心里面有更加深的学习。
在前面的日子，在信心上面有更深的学习。
不单止你都去承认神这位是一个赐生命的神，是 叫死人复活的神。
不单止承认神是赐生命的神，叫死人复活的神。
更加佢是使无变为有，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神。
更加是一个使无变为有的独一无二的神。
是没有东西可以来到跟他比较。
没有什么东西可与他比较。
我分享。
我交通到这里。
我想很隆重的和弟兄姊妹们再提到第四章里边的主题。上次我们看到第三章末了的时候，那当然有个非常肯定的话，就是说，那个话就是，最末后的那一节经文，他说：“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那三章末了给我们看到，就是神在律法以外，给人得称为义的那一条路，只是信心。那然后到最末了的时候，很确定的一件事情。我们在神面前称义，跟律法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完完全全是信心所带来的果效。但是呢，信心带来的果效啊，并不等于说信心把律法废去，因为信末了的话就是说，信心倒是坚固了律法。那当然这个我们是很容易能领会的，因为不是坚固律法的话，我们的主就不必钉十字架，我们的主必须用钉十字架来做成这个救恩的事实，这个乃是我们乃是律法给坚固的那一个实际。好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就引出人心里头有点的不大佩服了。当然这个我们非常清楚的看到是以犹太背景很重的人提出来的了。他说既然是这样，那我们的祖宗在这一个事情上面他究竟得着什么？既然是跟律法没有关系，那我们的祖宗在神的面前做了那么许多讨神喜悦的事情，那他也在他的一生里头究竟说明了什么？因为既然是因信去得着称义，亚伯拉罕做那些事情也好，不做那些事情也好，如果他有信心的话，他在神面前得称为义的这一个点是毫无疑问的。就因着这样的问题提了出来，圣灵就用着保罗就提出好多方面的事情，我浓缩的把它来说就好。第一点，那就是第二节，肯定了一件事情，这里所说的这个称义，与亚伯拉罕身所做的许许多多的事情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如果这个事情是坐在人的面前呢，亚伯拉罕这的确是有可夸的，但是称义这个事情是人来到神的面前，神怎么看他的问题？你到神面前来的时候，神 是看你这个人对呢，还是你这个人不对？ 你这个人是合神的心意呢，还是不合神的心意？称义就是这样一件事。如果人凭着人自己所有的到神面前来，那个答案就是非常清楚，仍然是一个罪人。所以那里的话是说的那么顶清楚，他说如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只是在神的面前并无可夸。那这一点就牵连到我们在属灵追求上面有个认识，我们常常需要自己提醒我们自己的。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这个人真的是实在是有许多的改变，在别人看来我们也是改变，自己也觉得是有点变，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那个实际的那个光景。如果按照我们的本性来说，我们一点都没有变，我们信主以前是怎样，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的本性还是那样。但是你说事实上我们别人都在那里承认我们是不一样，是不一样，这个也不假，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个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发表的那一个结果。在有些弟兄姊妹们身上，主生命发表的结果是强一点，他的改变就多一点，在人的感觉的里面。如果在人的面前好像那个改变并不太多的话呢，也不是说他没有改变，一定也，但是这个在程度上是慢了一点。我们必须要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懂得按照基督的生命来活的话，人就活在旧造的里头，那么我们旧造里头的一切一点都没有更改的，那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第四章这里头一点就提到这一个，亚伯拉罕如果因行这行为，那他在人面前就有可夸了，但是到了神的面前就没有什么可说了，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说到亚伯拉罕在神面前得称为义，那根据什么？乃是根据信神。亚伯拉罕所以得称为义，乃是因为他信神。我想这里也是给我们提到一些很严肃的事实，而不是信神所做的，而是信神的所赐的。当然一个真会信神所赐的是把神的所做都包括在里头，但是一个相信神所做的呢，不一定包括神的所赐。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但是亚伯拉罕所以在神面前蒙恩，因为他是相信神的自己。有什么证据呢？底下说了很多的话，就是印证这样的一件事。不管他那里提到大卫所说的那个问题也好，亚伯拉罕的历史所说到那个问题也好，都是指出一个很具体的事实，就是神怎么看人，神怎么看人，那个结果才是真的结果。人看人的结果，那个不一定是真的结果。如果真要在神面前称义的话，那必须是要神认定那个人是有这个资格。但是当神看到那个人有这个资格的时候呢，我们仍然记得不是我们这个人改变了， 而是基督在我们的身上显明他的作为，叫基督来遮盖了我们。实际这就引出了那个算为义的那个问题。算为义的那个问题呢，那就说不是说你真的有义，不过神算你有，但神怎么算法，神怎么会算你为有的，下文再说。但是我们需要弄清楚那个算，算就是神格外给你的，所以底下就用了做工的得工价，不是恩典，不是不要不做工称信神为的人的，那就是那就称为义，这个就是。那这个是什么？他说这个就是恩。那我们得以给称为义，这个完全是一个恩典的结果。如果用会计记账的事情最好，反正现在在你的户口里头你多了一笔账，那一笔账呢不是你原来所有的，也不是你的父母那里传下来的，反正就是在那里多了一笔账。那但是这笔账是什么的呢？是怎么来的呢？那如果回到那个具体的那个属灵的那个实际上面来说的话，那就是神把一个叫做称义的事实加入到我们的户口上。我们本来你怎么搞你都不会能有这一份的，但是现在神就把这一个加到你的户口里，你好像就有了。我们感谢神，这个就是神算我们为义的那一个算的体会了。那但是你怎么，神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呢？那我们感谢神，因为当神一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牵连到一个问题来。如果说神悦纳亚伯拉罕，在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里头，是把亚伯拉罕的子孙都算在里头的。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如果亚伯拉罕的子孙算在里头，神又给亚伯拉罕的子孙有律法，那所以律法跟亚伯拉罕的子孙蒙拣选是有了直接的关系。那如果这个事实是真的，那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的人就永远得不着神的这一份的恩典了。那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信就叫人称义，不是还是有缺口了吗？我们感谢神，圣灵就用着整个的历史里头的事情来印证这一件事。那印证这个事情呢，就透过亚伯拉罕跟那个格里的那一件事情上头来引发的。那弟兄姊妹，刚才也弟兄，我们都回到创世纪里头去看了一下，但是我们特别的注意一件事情。是罗马书里面特别特别把它点出来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说它是第三点。那是什么呢？那是谁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在我们的观念里头，亚伯拉罕后代那就是以撒了，从我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和以撒的后代了。但是你当读罗马书的时候，他就提醒我们一件事，这一件事情你回到创世纪里头，你立刻就看见那个印证。罗马书里头提到一件什么事情呢？提到当神称他为义的时候，然后就给他一个安排， 他说这个就是我给你和你的后代的那一个印证，那就是隔离。那现在你回去，在你的后代还有一样，在罗马书里头有没有看见这样的事情呢？好像没有。但是你一回到创世里头，你就立刻看得很清楚。因为当时神要他跟他家里的人立这一个约呢，除了他亲生的儿女，还加上他用钱买回来的人，那这就把外邦人带了进来了。那这一个事实引到罗马书第四章的时候，你就非常清楚地看见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不管是犹太人也好，是用钱买回来的那些外人也好，他们都是承受亚伯拉罕那一个应许，或者说与亚伯拉罕立约的那个约的里边所指明的后裔。那然后那如果我这件事情清楚的话，那我们一定就抓住了他凭什么做后裔。当然不是凭行为了，因为完全超越过他们所能做的。因为他整个的应许是根据神和亚伯拉罕的立约，而亚伯拉罕跟神立约的那一个基础，或者说那一个条件，乃是亚伯拉罕信神。那么因着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把那个因信称义的这一个范围和那个条件完全的摆了出来。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亚伯拉罕是因信神而带出这样的一个应许，或者说带出这样的一个约。那亚伯拉罕信的是什么神呢？哦，这个就是问题了。当时许多外邦人他们都信神，但是那些是偶像，不是神。所以这里很清楚，就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说，那就是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用具体的话来说，那是赐生命的主和创造万有的主。我想弟兄姊妹你特别注意的是，如果按照次序，那先说创造后说生命，就是准确的次序。但在属灵的实际的里边呢，神是看重那个生命过于眼见的一切的事物，尤其是来到神的面前，人和神的那个关系的调整这一点。到了第五章我们就看到那个调整的问题了，你就很清楚的留意到，人和神的关系的一个调整很着重的在你要接受神的生命，而接受神的生命的这一件事情，要只有单独的借着信而做成。那所以那里把那个使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这一个次序，按照我们的观念上还是颠倒过来。但是他这个颠倒是有含义在里边的。那因为在底下在在 在底下的时候呢，他就一直说到生命的问题了。这个生命呢，就包括了，不仅是说到一般所说的那个父子祖宗跟子孙的问题，而是包括的好大的，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因为按照这里的话来说，神跟亚伯拉罕说，我要你做多国的父。那这个多国就超越了那个亚伯拉罕的血统的问题了，就引出了用弟兄们，有人也是这样的说，那就设立了亚伯拉罕的灵统。当然这个词不太多有人去使用，不过我们觉得是可以考虑接受。那因此在这里就说到一个非常非常宝贝的事情，那就是信心把亚伯拉罕的后裔带到一个非常常明确的范围。但是问题还是在这里，那你信心兼顾律法，那这样还要律法干什么呢？感谢神，因为相信这一位叫使人复活又创造从无到有的神，他要我们相信他，像亚伯拉罕当时相信他一样。那亚伯拉罕当时相信他是怎么相信呢？底下的话是说，不根据眼见，那就从以撒出生的那个事情来带出来，不根据眼见，乃是根据，完全是根据神的话。那因此我们就留意到了，为什么我称义是信神就得称为义呢？因为当你信神的时候，你就把神的所作也同时接过来。那这一点我们看到最末了，我们就看到了神说你信我你就得称为义。为什么信我得称为义呢？因为神做了一件事，这一件事情是神叫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从一面来看，是神出了代价来付了那个律法所要求的。从另一方面来说呢，我们也就看到信心所带进来的那一个果效，不是人的所作能办得到的。那所以整个第四章，我们把它很浓缩的把它归纳起来的时候，那也就是以弗所书所提到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第四章会非常明确的把称义的那一个实质给我们解开了。但是第四章提出的问题还没有完，所以第五章还是接上去把第四章引出的那一个问题继续领我们去看。我们是在感谢神，当我们一回到救恩的根源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不说 这个事情只有神自己能做。因此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那就是恩典。在我们这一方面来说，我们就是用信心去接受神的所作，来得着神的所赐。我们感谢神。我想我很浓缩的就把这个第四章里头的几个重要的点出来，那弟兄姊妹，那把它再连接起来的时候，你看到第四章里头是解决一个非常严肃的称义的根据的问题。